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联盟党承诺为小企业提供20,000澳元工作餐退税。澳洲国庆日长周末违规驾驶将面临双倍扣分。悉尼墨尔本住房租金出现下跌。黑客入侵联网智能门铃监控住户，中国设备引发安全忧虑。新州200名司机因良好驾驶记录获减免扣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布里斯本消息，澳洲联盟党承诺为年营业额低于1,000,000澳元的企业提供工作餐退税抵扣。这些小企业最高可以申报20,000澳元的员工工作餐退税。1月19日，联盟党领袖达顿在昆州布里斯本内城的 Ryan 选区出席竞选活动时宣布了这一选举承诺。Ryan 选区原本是联盟党的安全选区，但在2022年被绿党夺走。联盟党的这项减税政策为期2年，包括员工的工作餐以及娱乐支出，但不包括酒精饮料。此外，这项福利免征员工福利税。达顿表示，咖啡馆、餐馆、俱乐部和酒吧等商家是全国很多地方经济的命脉。联盟党承诺的这项减税政策对小企业和餐饮企业来说是双赢的。这项承诺意味着小企业仍然需要预付员工的工作餐，但可以用退税抵扣的形式申报回来，相当于纳税人为工作餐埋单。此外，联盟党还承诺将小企业购买资产的即时抵扣限额门槛从20,000澳元放宽到30,000澳元。联盟党表示将帮助小企业节省支出和时间，减少政府干预，提高商业自由度。总理阿尔巴尼斯批评达顿的工作餐退税抵扣政策没有进行完全的成本核算。尽管选举日期尚未确定，但两党领导人在最近几日都花时间前往关键的边缘选区，为即将到来的联邦选举做准备。联邦大选需在5月17日前举行。澳洲智库格拉坦研究所警告，除非政府介入并支持退休人士动用退休储蓄，否则澳洲的退休金制度可能会沦为一个大规模的遗产继承计划。格拉斯坦研究所的一份新报告发现，由于现行体系过于复杂，大多数澳洲人并没有按照预期使用他们的退休金。因担心上面超出其储蓄额，澳洲老年人正在积攒退休储蓄。为了鼓励退休人士放心消费，格拉斯坦研究所呼吁政府为退休人士设立终身年金，作为交换条件。退休人士应拿出25,000澳元以上退休金余额的80%。该研究所认为，应引导退休人士加入简单的终身年金系统，以保证他们余生的收入。这个将令到退休人士的收入提高25%。该智库还发现，80%的澳洲人认为退休程序复杂，另有60%的人会有退休的财务压力。因此呼吁进行重大改革。每年约有200,000澳洲人退休，他们拥有大量的退休金，但几乎没人知道他们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在使用退休金账户的人中，有一半是按照法定最低比率提取退休金，这个令到65%的退休金余额在平均预期寿命内未被使用。除了设立终身年金外，格拉斯坦研究所还希望政府建立一份全国最佳退休基金前10名的名单，并通过要求澳洲审慎监管局对所有基于账户的退休基金进行绩效测试的方式，引导退休人士选择这些基金。该智库表示，这个将在退休人士的一生中释放出70,000澳元的额外退休金。综合消息，在即将到来的澳洲国庆日1月27日公众假期，如果在这个长周末揸车出行，将面临交通违规双倍扣分惩罚。以下是各州在2025年澳洲国庆日期间双倍扣分规定的指南。在新州、首都行政区和西澳，双倍扣分从1月24日星期五开始至1月27日星期一结束。在新州，会被双倍扣分的行为包括招租、 非法使用手机，而且不戴头盔，不蓝牙不正确蓝安全带，话所在客人不蓝牙不正确蓝安全带。首都行政区同西澳的规定类似，但在首都行政区，对于较轻的违法行为，例如没扣左行驶，会被额外扣一分，而不是双倍扣分。在西澳，驾驶躲避装有测速摄像头装置的机动车，为以躲避测速摄像头的方式行驶，将在双倍扣分期间内被扣14分。宾州对双倍扣分的做法有所不同，该州不单止仅在公共节假日期间对所有揸车者实施双倍扣分这一规定，而是全年都实施，但只针对在12个月内两次违反同一规定的揸车者。惠州没有双倍扣分规定。同样，南澳、塔州和北领地也不会在公共节假日或圣诞节期间实施双倍扣分处罚。综合消息，最新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悉尼和墨尔本的两个澳洲最大城市的部分地区，房租要价下跌了近7%，为租客省下了多达800澳元的房租。这些地区已成为租客市场。根据房地产数据分析公司 CollectJacker 的最新数据，去年第四季度，墨尔本的住房租金下跌了 0.5%， 是所有州府城市中跌幅最大的。悉尼下跌了 0.2%， 但在悉尼和墨尔本的一些内城区，房租的下跌幅度达到了近 7%。在悉尼内西区、内西南区和内南区的部分地区，独立屋租金都出现了大幅下跌。在墨尔本、温莎、普拉兰、休顿和南亚拉等区的独立屋租金下跌了 4.1% 至 4.8%， 去年第四季度总金额减少了540澳元。CollectJacker的研究主管罗利斯表示，随着移民水平放缓，需求进一步下降，悉尼和墨尔本的租房市场下滑速度可能会在2025年加快。他认为，由于中央物业供不应求，全国范围内的租金要价不会大幅下降，但在悉尼和墨尔本的一些区，由于空置率上升和租金下降，目前市场正转向租房者。数据显示，去年12月份，悉尼的出租房空置率攀升至 2.4%，墨尔本升至 1.7%， 同期全国范围内的空置率为 1.9%。 罗利斯预计，到2026至2027财年，随着移民人数将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租房需求将进一步减少，并给租金带来下行压力。房地产网站东美的数据显示，在截至去年9月的一年中，该网站上每条租房信息的浏览量在悉尼同比下降了 28%， 在墨尔本下降了 33%。 CollectJacker 的数据显示，虽然悉尼和墨尔本的总体租金要价出现下跌，但除大移民外，其他州府城市的租金都在上涨。就全国范围而言，去年第四季度租金要价上涨了 0.4%，这个是自2018年以来第四季度房租变化最少的一次。综合消息，巴亚正利用廉价中国电子设备的漏洞窥视澳洲家庭的隐私。一个联网智能门铃的安全漏洞可以导致屋主的电脑被入侵。虽然政府机构已经禁用有间谍风险的中国设备，但很多澳洲家庭、非政府机构仍然置于这类设备带来的安全风险之下。去年，他是入侵澳洲一个家庭的可视对讲系统后，不单止可以监视他们的所有活动，还在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锁在在系统之外。一位家庭成员试图用家中的 WiFi 网络登记公司笔记本电脑时，先至触发了警报。安全服务提供商 CyberCX 进行调查发现，问题的根源出在中国监控产品供应商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款大摄像头的智能门铃。 CyberCX 的首席战略官麦基布恩说，攻击者发现了这款门铃中的漏洞，当门铃连接到网络时，让信息传播到其他设备。 他们在电子设备中安装了一个僵尸网络，从而控制了系统。他们不单止可以访问门铃的视频画面，还能通过网络访问屋主的笔记本电脑。尽管这款特定型号的智能门铃已停产，但市场上仍存在很多这类设计低劣的廉价产品。黑客入侵这些电子设备的成本越来越低。麦基保恩解释说，任何能接入互联网的智能设备，包括路由器、WiFi 扩展器、手机、电动车和家用安防产品，都可能存在漏洞。中国是世界工厂，制造的产品价格便宜且可以满足市场需求，但我们对这些技术采取了过于宽松的态度。他表示，需要通过中国制造商更新设备的软件本身就存在危险，因为在中国国安法的框架下，中共情报机构可以控制这些设备，即使这些黑客行为的直接发起者不是中国公司，而是某些了解这些设备流动的人。而一旦这些流动被中共利用，澳洲的国家安全将受到威胁。澳洲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国电子设备存在间谍风险，并在2023年从全澳政府建筑中移除了大华和可安威视生产的913种产品。但对于这些设备给澳洲数百万家庭、购物中心和非政府机构带来的安全问题，政府却没采取任何措施。虽然消息，新州政府宣布，过去一年中保持无违规记录的200万名揸车者将获得减掉违规扣分一分的奖励。新州政府1月20号称，自去年1月17号起，超过150万名揸车者有资格参加新州政府的扣分减分计划。今年共有103,610名揸车者成功获得减分资格，在第一年有明显增长。西雪梨及新州偏远地区的揸车者成为该计划的主要受益者，其中布拉丹是受益最多的地区，共有6093名揸车者获减分。来自 Castle Hill、Maryland、Auburn 和 Marimba 的揸车者也继续在道路上表现良好，共有4500名揸车者受益。偏远地区的揸车者表现同样良好。Orange、Double 和 Port Macquarie 等地共有超过 1.6 万分违规扣分被减除。从2025年第二季度起，揸车者的违规扣分记录将开始更新。根据新州犯罪统计数字及研究局2023年7月至2024年6月的在线交通违规数据显示，最常见的交通违规行为是超速驾驶。期间，新州警察平均每日记录的超速驾驶违规行为超过500起。目前，新州对超速驾驶高于每小时10公里的全牌司机扣1分，对 L 牌和 P 牌司机则扣4分。为加强道路安全，鼓励更多人遵守交通规则，新州在2023年8月推出了违规扣分减除计划。随着该计划进入第三年，新州政府对观察期的结束日期做出重要调整。自2026年起，该计划的观察期将从每年12月31号延长至1月31号。这一调整旨在加强暑假期间的交通安全，因该时段事故率较高。这个意味着，接近符合减分资格的揸车者必须在关键的一月内保持安全驾驶，避免违规。政府最新数据显示，若新州揸车者能遵守规则，至2026年1月31号，将有近 148.4 万人符合减分资格。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